这次我们的主题是要见主的光。昨天晚上我们看过，在主的光中，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这个人是怎么样。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在主的光中要来看耶稣基督。好像我们现在是黑夜，如果没有这个电灯的光，我们就看不见这个桌子上、凳子上是怎么样，也看不见我们衣服怎么样。如果我们衣服脏了，那么在黑暗底下我们看不见。但是灯光一开，我们就晓得我们的衣服是干净不干净。在灯光之下，我们也看见我们的衣服干净不干净。同样的理由，在神的光中，常常对着神的光，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这个人究竟有什么缺点，究竟有什么亏欠，究竟什么罪恶藏在我们里面。那么当我们今天晚上开头看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灯光，灯光不但照在这个大地上，上面照在这个宿舍里面，灯光也照成他自己，对不对？我们看这个灯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灯光本身是什么，我们就看见了。如果没有这个光管，如果没有电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根本它就没有光。所以在光中也可以认识光本身是什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见到第二波人，就是在主的光中看他自己，看主自己，那么就是看见基督。那么可以分这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看见基督是可爱的基督。圣经里面我觉得描写基督的可爱，那就是旧约里面的雅歌描写的最好。旧约里面的雅歌描写的最好，请大家打开旧约的雅歌。如果你找到了诗篇，那么你往后面找就找到了箴言书、传道书，然后就找到了雅歌。现在请大家打开雅歌第五章，看雅歌第五章。雅歌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最后一节，现在我慢慢的读，请大家慢慢的看。那么看的时候大家要求圣灵让我们领会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雅歌这一卷书呢，是用恋爱这个比较，文学的比较描写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怎么爱耶稣。雅歌第五章第九节开始念到末了。你这个女子中最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呢？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呢？你就这样的祝福我们。于是也这个良人，这个女孩子就答了，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绿垂，和如乌鸦，他的眼如七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溪，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白桃花，有叠下摩耶结。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柱上，他的形状如理发店，且佳美如香梅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灿烂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里呀、有一个良人，还有一个女孩子在那谈话。这个良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女孩子就是基督徒，就是你，就是我。那么我刚才说过了，雅歌是用恋爱的文学的比较来描写耶稣怎样爱我们，来描写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爱耶稣。那么第五章的前半段呢，就是这个基督徒啊，他因为不追求，懒惰，好像心灵里面呢就得失去了他的良人，失去了主的爱，所以他因为想到这样的缘故啊，他就恩爱成病了，因为失爱成病了。当他有这个病的时候，他就问别的基督徒，就问别的人，就说我的良人在哪里，我的耶稣在哪里，我的爱都没有了，主的爱好像离开我很远。所以他第九节就这样，有人这样问他，你这个女子中最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强处？你说你的主耶稣很好，好在哪里啊？ 比别的宗教好，你这个别的比别的宗教好在哪里啊？连两次这样问他，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什么强处呢？你的良人比别的良人有什么强处呢？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在六月也好，在别的地方也好，碰到有些人会这样问我们，你介绍耶稣，你叫我们信耶稣，耶稣有什么好处？你耶稣有什么好？人家这样问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懂得答，答得不完全。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基督徒，他答得非常好，第十节他就答了，他这里是一个总纲，第十节，我的良人呢、啊，怎么好呢？白而且红，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主耶稣基督没有罪，好像西龙弟兄有讲过，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完全的，他没有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是白洁白圣洁的，没有罪，所以神就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主耶稣基督。神对耶稣基督说过，我不审判人，把审判的权柄交给子，交给耶稣基督。所以白这个字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圣洁，而且他是一个审判的主，而且红，那么他不单是一个审判的主，他也是为人流出他的宝血。这个红就是我们上午圣餐的时候拿着那个杯，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红红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不单是审判的主，他也是救主、救赎主，他先救赎我们，然后他才审判我们，这样是很公道的。那么这里这一个基督徒又这样讲了，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啊？超乎万人之上，世界上没一个人可以同耶稣基督比较，无论是君王，无论是总统，无论是政治家，无论是文学家，无论是建筑家，没有一个会同耶稣基督比较的。这里答得非常的好，那么这是一个总纲。那么下面是一节开始呢，它是一节一节分出来讲的。那么这里是一节开始，从头一直讲，讲到他的脚，讲到他的这个从头到脚啊，那么一步一步都讲出来，再介绍主耶稣基督。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啊，我的哥哥他要讨太太，那个时候啊是在乡下的地方啊，是老式的婚姻，不像我们在美国啊，在台湾啊，在香港啊，你喜欢那个女孩子，那么你就谈恋爱了，谈得好嘛，自己就定规，那么爸，然后呢，爸爸妈妈批准 ，OK， 批准也好，不批准也好，我总是要去。啊，现在我们是这样，但是当时我的哥哥们呢，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自己又不懂得找女孩子，笨得要命，我还懂得小人去找，他也不懂得找，那么就只好问妈妈，妈妈我讨那一个好啊，那么我的妈妈就替他主张啊，那我的妈妈怎么去找师傅的呢？那么他就拜托人，你给我找找看，我的孩子几岁了，多大了，现在做什么，那么请你们介绍好了，你再介绍好了，我的妈妈就去看了。我的妈妈偏偏带我去看，也不带我的哥哥去看，不带我的哥哥去看，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只有五岁六岁的，带我去看。我就很注意，今天妈妈要找师傅，看一看她怎么减算的。我的妈妈看见那个女孩子啊，七十八岁的女孩子，她怎么看她呢？从她的头看到她的脚。那以后我就问她妈妈，我看你的眼睛呢，老是注意她的头，注意她的脚，这是什么道理啊？她说你不晓得，人好看不好看呢、啊，要从头看到脚。哎呀，原来呀，这个我的妈妈很聪明，看一个人呢，要看得很完全的、啊，要从头看到脚。这里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基督徒，他介绍耶稣基督啊，从头介绍到脚。他怎么介绍呢？十一节，他说我的主耶稣啊，他的头是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如锐锤。那这两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头，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表现是金子。金是在圣经里面呢是意表什么？是一表神，一方面就一表信心，那是最对基督徒的讲的。但是站在神那方面的讲呢，就是神，金就是神，因为金银铜铁，金最宝贵，用地上的这个金最宝贵的来形容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我们不以为他是人，虽然他是神成为人，人生这个外面看嘛，他是道成肉身，他有一个肉身，但是他就是神。同时呢，他的头发厚如锐锤，那是表示了他永远是年轻的，永远是不改变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拯救不改变，他的奇妙不改变，他的慈爱不改变，他爱你爱我爱到底，永远他不改变的。这里再讲下去，十二节， 他的眼如七水旁的格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我们这个在《金婚学》里面呢，常常可以看见描写一个人好看的话呢，就用格子眼来描写他。那么今天世界上的人类的眼呢，不是格子眼，是什么眼呢？有的是三角眼。什么叫做三角眼呢？啊，有时候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去照照镜子看，你那个时候的眼睛是三角眼的。你看那个发脾气的人的眼睛，你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睛是三角眼，知道？今天世界上的人呢，很多人都是过着发脾气的生活。有的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眼睛是什么眼呢？是红肉眼，好像我们汽车开到一个地方，红灯来了不能开，绿灯来了我们开过去，就红肉眼。什么叫做红肉眼呢？眼睛发红又发肉啊，那就是什么？就是嫉妒。现在世界上的人呢，也有些基督徒啊，他充满了这个嫉妒的眼睛。哎，有的人呢是什么眼呢？是大小眼，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啊，重看这一个，轻看那一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从来不是这样，不是大小眼，也不是红鹿眼，也不是三角眼，它是格子眼，两个眼睛一样的大，两个眼睛一样的好看。格子眼，你把格子拿来看一看呢，你就会看出来，这格子的眼睛呢，充满了恩慈，充满了温柔，充满了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眼睛一看撒该的时候，撒该就受感动，一个大罪人就悔改过来。当他的眼睛一看彼得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基督不骂他，主耶稣基督不发脾气，主耶稣基督用慈爱的眼睛，温柔的眼睛一看，彼得就赶快跑出去流眼泪了。这一个和平的眼睛，慈爱的眼睛，温柔的眼睛，是带着感动的能力。我们再看下去，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第十二节，他的两腮如香花稀，如香草苔。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脸，哦，就是两腮这个脸，曾经被人家打过，曾经人家在他的脸上吐过，可以说他的脸是很肮脏，是不是？就不是，这里怎么说？这里有一个基督徒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脸呢，是香的脸。香到什么程度呢？不是一朵花的香，乃是一稀花的香；不是一朵花的香，乃是一苔草花的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脸充满了香气，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脸向着谁的时候，人家就受感动了。真是感谢赞美主，他为打他的人祷告。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找一个理由说他们不晓得，神啊，你就赦免他们的罪。如果他们知道，那当然不能赦免。但是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知道我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打我的脸，所以他们吐沫在我的脸上，他们甚至把我钉死。神啊，赦免他们。你看这个慈爱太伟大了，这个慈爱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们在十三节再看下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的嘴唇像薄荷花，就是他出来的言语是圣洁的。我们人讲的话不一定圣洁，有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很圣洁，我们这个讲道的时候很圣洁，我们的父这一个这时候会很圣洁，回到家里面去啊，我们就发起脾气来啊，就讲话很凶了，我们又发起脾气来就讲话很粗了，就不圣洁，是不是？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素来都是这样，他所讲的话都是圣洁的。不单是圣洁，他的嘴唇怎么样呢？而且结下薄若洁，他说出的话就是恩言，他所讲的话有医治的作用。因为薄若这个东西呢，这个一种药品，能医治人家的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出来是圣洁的话，而且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使到我们有灵里面的治病得到医治。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灵性上有软弱，当我们里面有不平安，当我们里面没有安息，当我们里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读他的话，听他的道，他所跌下的恩缘对我们有医治的功效。这是点他的两手怎么样呢？好像金管子，镶嵌水宝玉，水窗玉。在这里跟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跟人的手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手啊都有三个作用，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三只的手， 三界手，一界手是为了生活的，是不是啊？我们一天到晚啊，我们这个手有什么用处啊？为了做工啊，为了在工厂里面或者在机关里面我们要做事，所以我们这个手是借借的手，同时我们这个手呢是工作的手，是侍奉的手，我们侍奉我们的主，好像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为大家服务，那么做这一个做那一个，我们这个手是侍奉的手，但是我们这个手有第三个手，有第三个作用，是什么呢？化妆的手啊，化妆啊，弄弄头发，擦擦的身体，冲冲凉，我们这个手啊是化妆的手。那么这三个手，哪个手最美丽呢？侍奉的手最美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一向都是侍奉的手，他不用在化妆，他也不用在他的职业上，乃是用在侍奉神的这个上面，所以他的手是工作的手，是美丽的手。他这个手啊是像金管子，我刚才说过了，金就是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金管子，他就把神这一方面流露给我们。所以有他的学生问他说，好不好，我请神站在这里给我看看，我们的心就满足了。耶稣基督怎么说？看见我就是看见神，我就是神，我以父言为一，不会在这个祷告啊，求神给你们看，我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的两个手所做出来的，就是代表神所做的，就是介绍我们的神，它是一个流通的管子，流什么呢？流出神来。那么它是镶嵌这个水床玉，那么表示他的工作的手永远不改变。再看下去，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上像也，周围这个镶嵌蓝宝石。他的身体这个中文这个字翻得不大好，应该照英文翻作什么呢？他的心肠就是内心，他的内心，因为身体这个字啊就包罗了所有的，就不必再谈了，是吧？从头到脚都不必再谈了，所以这个总名称呢放在这里不大对，应该照上下文看呢，照英文的意思来看呢，他的心好像什么雕刻的象牙，象牙。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的心呢是经过雕刻的。哎呀，我们主耶稣的心实在是经过雕刻的，他在世上的时候33年多受很多的痛苦，他常常流眼泪，他的心当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蜡一样的融化，他的心已经融化，他是为了谁呢？就是为了你，为了我。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心呢是镶了那个蓝宝石，那么就是意思说非常的高贵，也是永远不改变，玉宝石都是意表不改变的意思。15节，他的腿就是行动，他的行动好像什么？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尖座上。那这里就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行动就是执行神的计划，这个金在他的行动是建造在神的宝座上面，那么就是神跟他计划什么他就执行什么，他就行动什么，他的行动也是不改变，好像白玉那样不改变的一样。感谢神，神对整个宇宙有计划，对教会有计划，对你对我每一个人都有计划。你我好像一个螺丝钉，或者好像一个轮胎，或者好像一个机器放在汽车里面，那么紧联合起来配搭起来就成为一部的汽车，那么开出去就有用处了。那个就是汽车好像教会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一个螺丝钉，那么大家配合起来成为一个汽车，一部的机器，那么然后就有作用。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你的教会，在你的身上都有计划，在永世的计划里面都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应该先求神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明白了他的计划，明白了他的旨意，要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同耶稣一同行动，同耶稣的腿，耶稣的行动配搭起来完成主的计划。他的形状这里再说，15节下半节一句话，他的形状好像什么呢？好像黎巴嫩，黎巴嫩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北部那个地方，就是现在黎巴嫩那个国家，就是在这个以色列国的北方高山上面。耶稣基督的形状好像高山上， 那个理发店的那个高山一样，那就表示它是伟大的，是崇高的。佳美青好像什么呢？好像香柏树，香柏树还是春夏秋冬都不改变，都不受气候的影响，也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在这里就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崇高的，他是伟大的，他不受环境的影响，他不受春夏秋冬四季的影响，他对你对我永远是这样，他对神也永远是这样，他是非常的宝贵。十六节头一句话，他的口就其甘甜，上面已经讲过了，他的嘴唇殿下是什么？就殿下他的恩言。那么这里有提到口就其甘甜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讲到他的发出来的那个味儿，他的那个滋味，那个味儿让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是这其甘甜。有的人呢，如果你回想他一下，你觉得不可爱，觉得不甘甜，但是有的人你想他的时候啊，你觉得很甘甜，巴不得快点再见他一面，是不是啊？主耶稣基督啊，你回想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甘甜，当人谈到他的时候你一定觉得很受感动，因为他的味儿太好了。这里有一个总结，他说他穿蓝可爱，这五个字我觉得非常的好，他穿蓝可爱。今天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就是要把这五个字引出来，要大家想到这五个字。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穿蓝可爱，世上没有一个人是穿蓝可爱，也许在这方面可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不可爱，只有耶稣基督完全他穿蓝可爱，就非常宝贝。我记得我1970年的时候啊，我有机会到印尼去工作，我就发现了，也许全世界都包在里面，东南亚或者是全世界有两个国家的人追着神，一个是菲律宾，你们到过菲律宾的你们就晓得菲律宾的人那是很热诚的啊，送飞机接飞机啊，不是几十个就几百个，就不像美国啊，一个人接你飞机已经很好了，如果一下就接你飞机啊，那已经非常了不起啊，嚯、哦、你这个人是了不起，我们全家都来接你。不过在菲律宾不是这样哦，在菲律宾呢最少是几十个啊，我不是有办法飞就想我们去接他的飞机，总是几十个啊。我啊出国啊，每一次出国啊几百个送飞机给你，我接飞机，哎呀我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美国不是这样，香港也不是这样，怎么会有那个几百个送飞机啊，几百个接飞机啊，哦原来菲律宾人的城啊，哎印尼超过菲律宾啊，印尼更厉害哦。有一次啊，弟兄们牧师黄彼得牧师他们开一个夏令会，在马兰圣小院那个地方，不会的人有300多人，那一次我讲也是我一个，另外有另外一个人。最后一天呢吃饭了以后啊，大家想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他们圣经就来了，郑国牧师请你签名送一个圣经节，哎呀我就签了，哎呀这一本也来那一本也来，我不晓得签多少本就忘记了，大概签了一个多钟头，那一个多钟头你看看有多少本了、啊、哎一个多钟头完了，我觉得他们这样就没有事了，等一下机动车来了，哎今天签完了，哎还有一张一张来了，那么有的是哪一张纸，但是以后我看那张纸相当的厚，我觉得恐怕不是纸吧，把它管过来看看，哦原来呀、啊、我正面给我看的是一张白白的，但是反面给他拿过来原来是那一个人的照片，哎呀那些女孩子一个一个都拿照片来要我签字怎么好啊这么热情啊啊！那么这个如果是年轻的传道人那就不得了了人家他这个拿照片让我们签、签什么呢、牧师不要紧的，你签郑国两个字就好了，那我想签郑国两个字那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是女孩子的照片，我签郑国两个字怎么好了，好我就签这五个字，他穿蓝可爱，那么这时候他们不大注意，他穿来口爱，他最喜欢就是这个爱的，哇爱子塞下去了，好极了原来是这个他的不是这个他的，哦不是这个他的，他不是这个他的，哎我还在光头夸一下雅各5:16，我再夸一下，哎呀他们也很高兴，一个一个拿回去了，他们有的故意问我，牧师你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他很可爱，那么你去研究一下那个他是谁，那就是雅各5:16里面所讲的。弟兄姊妹们，我做这一个见证是什么意思呢，就要我们大家今天晚上赴会的哪一位，我们想一下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可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觉得那一个东西很可爱，我们保护的把它买来，就是保持得着它。同样的理由，如果你觉得耶稣基督可爱，你一定想得着耶稣基督，你一定喜欢相信他，喜欢依靠他，不但是这样，你而且喜欢爱他。我通常用一个比方说啊，我们对于母亲，我们大家在座每一个都有母亲，那么有的年纪大的母亲已经过了，但是年纪轻的母亲还在，你认识不认识你的母亲？你认识你的母亲，你就爱你的母亲，你认识多少你就爱他多少。有的人啊，认识母亲是母亲很关怀我，一句话就完了，认识母亲，母亲是生我的，是养我的，是给我读书的，现在也给我已经成家立业了，但是这样的认识母亲还是不够。你慢慢的想，慢慢的想，你就晓得母亲如何的爱你，你到老他还是爱你。如果你的母亲在的时候，当你生小孩的时候他还是爱你，他还是关怀你，他还跑到美国来帮你的忙，怕你生小孩生不出来，怕你生小孩，生了小孩以后怕你不懂得养小孩，睡觉爱睡了把小孩压死了，哎，他要帮你的忙，对不对？那你看这个，你如果研究啊，研究母亲的时候啊，这一门的科学不容易，都相当，这里相当研究的啊。你认识他多少，你就会爱他多少。同样的理由，你对你的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你模糊不清，你就爱他也是模糊不清，你觉得他非常可爱，因为他太爱了，我也就爱他。所以今天晚上宝贵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雅各这个地方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爱主就更深。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怎样爱我们，我们就不会爱他啊。这是第一方面，我们今天晚上在主的光中要认识耶稣基督非常可爱。第二方面，请大家看启示录第一章，请大家看启示录第一章，是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最后一卷，十二节开始，我要念到十八节，啊，这个经历是使徒约翰的经历，这个我这就是使徒约翰，当时他被这个，罗马的皇帝充军到灌木的海岛上面，很孤单的看见了一个荣耀的异象。那么今天晚上我愿你弟兄姊妹们从启示录里边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软弱的耶稣基督，他乃是荣耀的耶稣基督。第一章十二节，我转过心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就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和以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机身，从他心上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子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受先的，我是过后的，又是那春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就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阴间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请大家再看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开始，我们念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念到这三节，约翰这样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以后无病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有千千万万，大声地说，城北撒的羔羊，那就是耶稣了，城北撒的耶稣啊，是配得权柄荣耀智慧能力尊贵荣耀这个称赞的。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窗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这个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最后我们看十七章十四节，看这一个就完了。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以羔羊征战，这个他们看上文呢，我们就晓得那就是对基督，同这个假先知这一般， 就是对基督，就是撒旦出来的东西，对基督不同假先知，他们以羔羊，以耶稣，就羔羊的耶稣，他们以耶稣征战。那么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呢？我们现在来到启示录第一章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约翰怎么样介绍耶稣基督。他十二节这样说：我转过心来要看是谁向我说话。既然转过来了，就看见谁呀、啊、就看见七个灯，金灯台，金灯台是七个教会，那就代表一千多年来所有的教会。看见这七个教会，在教会这个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那就是耶稣了。那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说人子，人子，他并不说我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今天呢，有人问我，在十字架上面呢，那个耶稣基督为什么祷告说神啊，赦免这些犹太人，神啊，赦免这些罗马的兵灯，为什么你自己不赦免啊？因为你也是神啊。哦，那他是因为站在人子这方面的讲的，因为他是道成肉身，那么站在人子这方面的讲的，他应该求神赦免他。现在他升天去了，现在我们要祷告耶稣，耶稣赦免吗？耶稣归谁啊？因为他是神了、啊，神了、啊，他不再带着人子了。在这里呀、啊，他给我们看见，他带着那个人子，就是约翰看见这个时候的荣耀耶稣，还是肉身的荣耀耶稣。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带着肉身升天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看见耶稣基督啊，是在灯台中间走来走去。这句话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今天在北美洲有许多的教会，在全世界有许多的教会，都在这七个灯台里面。耶稣基督在全世界的教会走来走去，做什么？他要知道教会现在做的是什么。他也在基督徒里面，他也知道基督徒现在在做什么。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敬畏我们的神，应当敬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神，他现在在教会之间走来走去，他知道每一个教会的光景，他也知道每一个基督徒的光景。你我的软弱他完全知道，他要把我们软弱变为刚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记得，耶稣在这个课室里面，耶稣在我们这个聚会之间，耶稣也在每一个教会里面，耶稣也在你的家庭之中。所以耶稣在我们灯台之间走来走去，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可爱可喜也可怕，对不对？可爱可喜的是什么呢？哎，耶稣基督知道我爱他。但是呢，可怕的是什么？我不要做错，我做错了耶稣基督也知道，他的眼睛看见我，因为他在我这里，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么我们再看下第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他的身体是穿着长衣，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是大祭司所穿的，大祭司穿长衣，那就是今天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父神的右边，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祷告。今天你在这里能够信耶稣，那是因为耶稣为你祷告。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切的问题得到解决，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祈求。今天我们能够从软弱变为刚强，我们说要他的话语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话语，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当魔鬼在天父的面前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马上替我们担当，我是他们的大祭司，我是他们的宗保，他们的罪已经得到我的赦免。这是多么的宝贵，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虽然魔鬼在天父的面前控告我们，他是日夜控告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宗保，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一方面为我们祷告，一方面他担当我们的软弱，他代替我们的治病，他除去我们的一切的罪过，他是穿长衣的大祭司。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呢，他用金带子束胸，不是束在腰啊，这个有一个属灵的意思。这个金带子束腰，带子束腰就表示要做工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腰啊，是我们全身最有力量的地方，把它绑紧了，挑担子有力量，要做工都有力量，所以这个腰要绑起来。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绑腰，乃是绑在胸间、胸膛这个地方啊，绑带表示荣耀，他的侍奉是荣耀的侍奉，他来帮助我们是一个荣耀的服务，我们感谢主。十四节，他的头以发尖白， 好像白羊毛，有好像白的雪。那就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白就是放光，白就是圣洁，白就是神，神是金的，神就是白的。那么我们的主他就是同神一样。当这个主耶稣基督带领三个学生到这个赫门山上面现象的时候，那三个学生从头到脚看见耶稣基督都是光能光明的，都是洁白的。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五节，耶稣基督的脚好像什么？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表象，表象什么呢？是一表这个审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审判的主，同时上面还有一句话十四节我漏掉，就是他的眼部如同火焰，他的眼睛遍插全地，他的眼睛发出光辉，他的眼睛发出可怕的那一种的光出来，那是荣耀的主才有这样的这个荣耀的光辉。我们再看下去，他的心音好像什么？他的心音好像重水的心音。我们每一个人去过这个美国加拿大交界的地方那个大瀑布去参观的时候，你就会听见那个水的声音，那个重水的声音，那个几条水啊往下面倒的时候啊，哗啦哗啦哗啦倒下去。所以我们站在上面看也好，在下面看也好，我们看听见那个声音很大。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声音极大，那是表示他是威严的主，有力量的主，是可怕的主，是公义的主。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的时候，听见神在西乃山上面显现，哎呀，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啊，很可怕，两百多万人在那山底下的大家都发抖，都对摩西说：“摩西啊，你同神说话就好，我们不要啊，我们离开远一点，因为他们没有生命，他们惧怕神的声音。”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声音虽然好像重水那样的大，外邦人没有得救的人一听见了就是可怕。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听见了，我们觉得不是可怕，我们觉得可爱，我们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有巨大的帮助，要审判这个世界。十六节，他的右手拿着七个星，那么这个天上的星，这个七个星呢，就是七个教会，从他口中出来的，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口是有力量的。他出来的话对我们来讲是恩言，对魔鬼对敌基督来讲那是一个这个有力量的一种的这个战争。我们启示录在看下去的时候就看见耶稣基督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敌基督呢？用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讲话有能力，他一讲的时候啊，魔鬼就退去了，他一讲的时候啊，敌基督就失败了。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荣耀的耶稣基督，他的面貌如同日日放光。马拉基书有这样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太阳。在中国大陆吗，有的人都唱过一首诗，一首的歌，就是毛泽东是太阳，东方我们东方的太阳，那不是真的太阳，唯有耶稣基督那是真的太阳，真的太阳，有一天大家都要看见他。我们再看下去，约翰说，我一看见了这样威严这样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扑倒下来，他就不会动，好像死了死了一样。但是主耶稣基督用右手按着我对我说，不要惧怕，我是受先的，我是过后的。我们的神才是受先的，才是过后的。主耶稣基督怎么讲这句话呢？那就可见耶稣基督与神是二为一，是三位一体。十八节他说，我就是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我活了，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怎么样，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三天三夜他的身体就埋葬了。他灵魂到哪里去呢？他灵魂到阴间去了。到阴间去以后三天三夜再出来的做什么呢？就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就有权柄，那一个人应该死，那一个人不应该死。死亡这一个权柄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以前是在父神的手中，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个钥匙，这个权柄，钥匙是代表权柄，这个权柄交给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不必担忧我们什么时候会死，
耶稣基督对你对我都有计划。如果我们不应该死，我们就渡流，我们就癌症，我们都会活在地上。如果我们应该离开世界，耶稣基督要我们离开，就是没有病我们也会离开。我这次在菲律宾呢，我就看见了不少，有几个人，不少的基督徒，最少有三个，他们没有病就这样离开世界，一个半钟头就离开世界，有的是一秒钟就离开世界，很妙很妙，太奇妙了，就这样安然离开世界。家庭当然觉得很凄惨，就是为什么没有病他就死了，那是神对他的爱，他要他离开这一秒钟他就离开，有的人是半个钟头就离开，有的人送到医院一个钟头他就离开，就非常奇妙。但是有的人不要他离开啊，他怎么病他都不会死，他就不会离开。我在香港的时候啊，香港有一个邵小姐，有一天她来找我，她说：“郑国牧师啊，我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她说：“我知道自己得救，我也知道耶稣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我总是怕死。”我说：“你为什么怕死呢？”她说：“不晓得，莫名其妙，我就是怕死就是了。你有什么办法叫我不怕死？”我说：“我没有办法，耶稣才有办法。”那么我就用这一节经文对他讲：“耶稣基督哪座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说：“你死不死，权柄在耶稣的手中。耶稣要你死，你现在就死；耶稣不要你死，你怎么病都不会死。”我当时不是，我常常觉得这个地方有多牛，这个地方有多牛，有时候这里痛痛，有时候哪里痛痛，有时候头痛痛，不晓得自己头有深度瘤，或者腰有深度瘤，而且什么地方有深度瘤。我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你怀疑的病，你这个人里面呢有一种毛病，很会怀疑。很多的基督徒啊，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的，他都是因为很多的怀疑，很多的挂虑变成有病，有的病是从挂虑来的，有的病是从怀疑来的。那感谢神，他从这些经文里面呢再去思想呢，他就得到帮助了。我的死亡是在耶稣的手中，我那一天我离开世界都在耶稣的手中，我会被挂念，不被挂念，他有释放。我们感谢神。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刚才第五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更大的荣耀。那个更大的荣耀是什么？当耶稣基督快要再来的时候，天地间呢有一个四部大合唱。我在弗拉省教会，我看你们很难得，有时候啊几八个人合唱，有时候啊六十个人合唱。那么更难得的就是我去年呢去到这个南韩汉城那个地方啊，参加一个 Expo 74那个大聚会。Billy Graham 在哪边聚会的时候啊，有110个人，110万人参加。哎呀，我觉得是太伟大了，那真是 Billy Graham 比彼得还要厉害，还要本事。那我去年去参加的更厉害，讲员是很普通的讲员，但是聚会有170万，哎呀，太了不起了！你看一个大聚会，我们去参加570万，你会想象得到那是多么的伟大，四班多少啊？10000人，这礼拜10000人就了不起了，四班10000人，他们唱弥赛亚啊！10000人怎么唱弥赛亚的？我真的不懂，我只有在远远的听见那个声音呢、啊。这个唱到空中上去，空中上那是圆的，那个声音再回下来，哎呀，那整个会场安静动，那是露天的会场，你才觉得稀奇哦。如果一个大的建筑物啊，他只好两条腿走路了，那么是要借雨伞，那么就进到一个家里面去啊，借一个随从秘书，那么向人家借一把伞，好了，借出来呀、啊，他就回家去。那一把伞怎么样？那一把伞有漏洞。那个主人怎么想啊？这个人不晓得是谁。那么我这把伞，如果我家里是有一把新的，一把旧的，那么如果新的借给他吗？他拿去不还给我，那不是很亏损吗？算了，把这把旧的借给他，还旧的都要丢掉了，我借给他。哎，那个女王就用那一把旧的雨伞，就接着他的头，他就回伦敦去了。过了第二天呢，好，那个副官啊，那个秘书，那个随从啊，又带回这一把的雨伞还给他。而且带了一大的礼物送给那一家的人，那一家人就奇怪，哎呀，我这把遗产本来是要丢掉的，现在借给他，反正有个礼物拿回来，那不敢说，哎呀，不敢当啊，不敢当啊，就显示谁啊，是一个那个有钱佬啊，怎么你都把这把遗产，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怎么送我这么多的礼物啊？哦，那个人不是有钱佬，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女王啊，他是女王，哎呀，太对不起了，太对不起了，我早知道是女王了，我这个新的遗产借给他。
他说太迟了， 那是现在的不要你的衣裳，我们在王宫里的衣裳太多了，太迟了。弟兄姊妹，我们还不可以太迟，对不对？我们有一个比维多利亚女王更大的一个王，就主耶稣基督。不认识他的人当然不会把最好的奉献给他，我们现在认识他，他是我们可爱的主，他是我们荣耀的王，那么我们对他怎么样，应该把最好的奉献给他，不要把那个破烂的旧的不要的我们自己的不要奉献给他，那是不对的。可惜很多的基督徒啊，如果教会要征求大家探访，什么叫探访，我算算看啊，上午要去上工啊，下午要做什么啊，晚上我又很疲倦了啊，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礼拜六我还要扫地，我还要剪草，礼拜六我要买东西，算算看礼拜六晚上啊，那么礼拜六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奉献给主，在我们想嘛，哎，我这样奉献给主算很不错了，都在主看的，你都不肯把最好的时间我给我，你就把那个最快的奉献给我。有的人在家里读圣经怎么样呢？哎呀，早晨没有空啊，下午没有空啊，晚上没有空啊，什么时候有空啊？要睡觉以前可以。好了，打开圣经来读一读，祷告一下，还没有读到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已经眼睛都睡下来了，啊，治好睡觉，对不起，主耶稣，明天晚上我再记书。睡觉了，把最不好的时间同耶稣见面。如果美国的总统、副体总统要调你，无不能啊，西龙弟兄啊，哎，我现在请你来啊，来见个副体总统，我想西龙弟兄一定啊，特别好。不是挂号啊，这个西装要好一点，皮鞋要有成拍，要穿好一点，那边好。他本来是约定我下午三点，我一点就在那边等了。OK 啊，如果我就是这样，西龙弟兄过来这样，我们大家不会说，他三点叫我们去啊，我们怎么样呢？三点半才去，四点再去，不，绝对准时的，绝对满。他要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说今天万王之王，超过美国的总统。他每一天都要约定我们见面，读圣经、祷告，同我们见面。可惜我们不肯把最好的时间给他，很可惜。既然知道他是万王之王，我们这一点求你做到。我真是感谢主，我1966年呢有机会到日本去做工，那么以后连着有好多次到日本做工。每一次去啊，我都很喜欢啊，自己一个人或者有朋友一同到那个日本王宫的前面那个草地去坐一坐。我去坐一坐，不是咱们心想做皇帝，不是，我在那边坐一坐也不是在那边想祷告读圣经，不是，我在那边坐一坐是要观察，观察什么？观察那一块地啊，干净不干净。每一次去都很干净，我就奇怪，我有个问题，我问我的朋友，我说什么道理啊，这个王宫前面的一片大地啊，怎么这样干净啊？哦，你不晓得，我说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乡下老百姓轮流抽签啊，要抽签的，不是每一个人要到扫地都可以的，要抽签的，抽签到我这一乡，哎呀，我他们半夜就吃饭了，就预备大车哦，明天早晨呢就赶到那个王宫的前面呢，哎呀，扫啊扫啊扫扫得很干净，然后下个礼拜呀，抽签抽到别个乡村了，他们就来了。我说那些抽签的人，他们高兴不高兴的？他们很高兴的，有没有勉强？不勉强的，因为他们尊重他们的王。对呀，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就很惭愧。我们对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侍奉他，有没有像日本人侍奉他们的天皇那样的专心，那样的忠心？没有，我们现在没有。所以从那一方面就对我有一种教导，我要把这个意思带回我们灵会堂的弟兄姊妹们一同勉励。我们有一个万王之王，我们侍奉他应当超过侍奉地上的总统、侍奉地上的天王才对的。有姊妹，我很感谢神，我知道了以后，我觉得我应该传扬他，但是我不讲他的名字。这个姊妹非常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啊，神也给他恩典恩赐，他不结婚，做一个中学的教员，引导很多的学生信主，引导不少的家长信主，在教会里面做主日学的教员，也做祭司，那么很爱主。但是他有个脾气，这个脾气是什么？这里挂一条金链，这个金链里面呢，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金的心，一个金的心，啊，一条金链，中间呢有一个心，那么这个心呢是两个金片呢把它打起来包起来，那中间可以藏一些东西。他常常自己在那边玩玩玩玩，哎，别人家不要管他，不行，你不要摸， 这个是我的，你不要摸。那么当他五岁的时候，有些好朋友啊，他们的女朋友啊，想偷偷的开单来看里面藏些什么东西啊，哎，不准，人家都不敢动他。后来有一天他死了，哦，死了倒在床上，无论那个朋友那个姊妹要看嘛，都可以看，人家就把它打开，最初以为里面藏了一张照片，哦，大概是他年轻的时候谈恋爱那个男孩子的照片藏在里面，不是照片。以后大家觉得，哎呀，有个字条啊，看见了一个字条，哦，那一定是什么对这个男朋友写给他的什么几个字喽？打开看看，哦，一看的时候看见什么？看见里面写经，他说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可爱的主，我把我自己全部奉献给你，这几个字藏在里面。哎呀，我们大家看见那几个字，觉得非常宝贵，非常可爱。这个姊妹几十年里面爱主，一生奉献给主，虽然不是一个传道人，真的像热心所做的、所贡献的传道人还要大。所以弟兄姊妹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劝勉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主的光中，我们看见了自己那样的败坏、那样的污秽、那样的孽用。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这污泥里面、地狱里面把我们救出来，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女、万王之王的百姓，让我们侍奉他，将来能够得到赏赐。那么圣经就劝我们，我们应该将身体奉献给他。箴言书的劝我们，把我们的心奉献给他，为他而活。保罗也曾经用这个意思写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劝勉哥林多的教会，想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那么我们应当为他而活。那么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要回去为主发光，我们回去来为主传福音，我们回去要流露主的香气。最要紧的一件事，我们里面这个心，我们整个这个人好像器皿一样奉献给主耶稣基督，这是最要紧的。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讲到这里，让大家多一点祷告。是不是神这样爱我们，我们的主这样爱我们，我们是不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他，不要等到年老，不要等到没有用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就奉献给他，先求他的旨意，要他问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中年人、老年人，虽然我们在地上的年龄不多了，但是今天我们把地下的光阴奉献给他，主也是非常欢喜的。我们奉献给他以后，我们就先求他的旨意，要问他要我们做什么。请大家低头祷告。我就讲到这里，主就是要我们认识他是可爱的主，是荣耀的主，要我们看见这位可爱荣耀的主已经住在你我的心灵里面，他要我们的心奉献给他，要我们的身体奉献给他，一生一世为他而活，一生一世走在他的旨意里面。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主做见证。你愿意不愿意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向主说，主啊，我奉献给你，求你一劳，求你带领。弟兄姊妹们，我现在靠着主恩典帮主的名要问你们两句话。第一句话是问已经奉献过的弟兄姊妹们，你曾经有一次在神的面前奉献你的身体，奉献你的心灵，为主而活，遵循他的旨意，那么请你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人。好，感谢神，有一大半，请放下。那么第二句话，我就问没有举手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昨天这几天来，那么你听见主的道，你看见了主的光，你也被他光照，你自己污秽败坏，同我一样，我们大家都是败坏的污秽，我们已经悔改了，信主了。那么这几天领受的恩典是什么呢？我们可爱的主、荣耀的主，他盼望我们成为他的器皿，他要用我们。你读书的时候他要用你，你做事的时候他要用你。但是如果你走在你自己的意志里面，你以自我为中心，他没有办法用你，因为你这个器皿在你自己的手中，他没有办法用你。你肯不肯交出来，把你的心、把你的身体交给耶稣基督，他只要向你显明他的旨意，他只要向你显明他的旨意以后，他要用你，用你在学校，用你在你的这个单位上，无论是做生意，无论是做什么，他都要用你。
也许用你做传道，也许用你做教员，也许用你做医生，也许用你做一个机关里面的一个正员，主要用你，你肯不肯跟他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副的总统今天来一个用信要用我们，我们高兴得不了。但是今天晚上不是一个总统来用信，乃是万王之王来用信，他要用你，你愿意不愿意奉献自己跟他用？在你的单位上跟他用，不一定做传道。今天我常常不呼召你在做传道，就呼召每一位把自己奉献给主，寻求他的旨意。那么他的旨意向你显明的时候，那么你然后才做。他向你显明你做教员，那么你就做教员；向你显明你做医生做护士，那么你做医生做护士。他要你做一个工程师，那么你就做工程师；要你做一个商店或者是机关里面做一个职员，那么你就做一个职员；要你做传道护士，那么你就做传道护士。你好不好把自己奉献？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你向主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请你用我。”弟兄姊妹们，神常常喜欢这样，喜欢我们用棘手的表示，表示我们的心意，在他的面前表示，在人的面前表示，神是非常喜欢的。基督教常常是公开的宗教，不是秘密的宗教，所以我们不必惧怕。我们奉献，我们让神知道，我们也让人知道，我愿意为主而活，我愿意奉献自己，寻求神的旨意，请你们为我祷告。那么这样是很宝贵的，这样的决定是很好的，是神所喜悦的。刚才差不多有一半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这样做过了。那么你愿意不愿意？我现在奉主的名呼召你，神要你奉献你的身体、你的心灵做器皿给主用，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我来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请放下。最后我再问一句：还有那一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寻求他的旨意，为他而活，请你举手。还有那一位，感谢神，感谢神。好，我现在祷告，感谢神。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晚上你让我们看见你是可爱的主，今天晚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是荣耀的主。今天我们得着一个穿蓝可爱的主，这其以荣耀的主，我们心里面觉得快乐，我们觉得荣耀，你荣耀，我们觉得我们也荣耀，因为你这样的荣耀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在座的每一位，过去奉献，今天晚上奉献，都求你接纳，求你保守，让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奉献给你的人，我们要寻求你的旨意。我们奉献给你的人，我们应该为你而活。我们从此之后不能退后，只能够向前。从此之后，我们要更多的追求、祷告、读经，为你做见证。从此之后，我们更愿意在教会里面一同配搭，彼此相爱，兴旺你的福音。求主赐恩典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今天得救、今天奉献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大大的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成为这个高贵的天国的国民，在这个地上为你做见证，成为有用的战士，在这个地上为你打美好的勋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